弟兄姐妹们平安，新春快乐。今天正道经文在马太福音13章24节到33节以及44节到50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窖，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直到全团都发起来。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天国又好像网藏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浸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一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感谢主宝贵的话语。
好，再一次问安啊。这个我们今年从祷告开始我们今年的信息。那么根据主导文我们设计我们这几次的信息的主题。前面我们讲过两个关于祷告的主题。第一个就是主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句话何其宝贵。这个使我们确立了我们跟祷告的对象之间是什么关系。我想在座的各位，我们大概都曾经有过，很多人不是所有的人啊，跟佛教有关系。那么佛教的人他们也祷告，到庙里边去烧香磕头，但是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在他们中间是缺失的，在许多的宗教里面都是缺失的。缺失的什么呢？就是他不知道他跟他要祷告的对象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这个对象他会听你的祷告呢？很多法轮功的人把李洪志看作是上帝，李洪志是你在天上的父吗？他们说大概可能不是吧。我说如果他不是，他为什么要帮助你？为什么听你的祷告？你知道人不能看见帮助就往前走啊。 我讲过这样的比喻啊，你知道帮助你的是谁很重要，如果帮助你的人不应该帮助你，你要很小心。你知道有一种人是特别喜欢帮助一种对象的，就是钓鱼的人，他很喜欢给鱼好吃的东西，对不对？钓鱼的人首先他要研究这种鱼什么习性，喜欢吃什么，他就会找到这个鱼最喜欢吃的东西，在他最饿的时候给他吃，是不是帮助他？是不是啊？我们大家大概都明白，如果你那时候接受他的帮助的话，你要丧命。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很多虚假的宗教好像也来帮助你，也来讲点好道理，但是我告诉大家，圣经上说，那一些凡是不拜真实上帝的人，他就是拜魔鬼撒旦。魔鬼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他欺骗你的时候，绝对不是对你有好处的。你一时得到一点的好处，你的损失是严重的。所以主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首先我们先确定，我们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和我们是什么关系，他是谁。第二件事情就是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这是使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一切都是以我们为中心，好像我们在向一个比我们更高的对象来祈祷，可是呢，我们不是以他为中心，以听他的，以尊重他为中心，而是以满足我为中心，把上帝变成听我的话的，甚至于像我的仆人一样。所以在我们很多民间的文化当中，你发现哪一个庙里边香火旺盛，为什么那里香火旺盛呢？因为那个庙里边他灵验，他听我的，我向他要什么他就给，所以很多的庙的门口就写有求必应，所以人就很喜欢到那里去，因为他听我的话吗？但是基督徒不是的，基督徒来到上帝的面前，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为圣是什么意思呢？为圣就是让上帝为上帝，让上帝在我们的心里边，我们要像对待上帝一样来对待他，因为他是比我更高的，因为他是正确的，我可能是错误的，所以我要以听他的、敬畏他、顺服他为我的心态。所以我来祷告的时候，不是叫他听我的，而是要让我来听他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给我们立下一个榜样，所以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要面对十字架之前，他祷告，他说，父啊，如果你许可，让这杯离开我去，然而他说，不要按我的意思，要按你的意思。所以这个就起到了我们祈祷的意义。我们祷告的时候，最终要产生的结果，如果是让主的旨意透过我们能够行出来，让我们谦卑下来，让我们顺服下来，让我们敬畏他，这个祷告结果就对了。如果你祷告了半天，谁没有听，你说这个上帝不灵验，我再找另外一个上帝，那你就错了，因为我们祷告的心态不对。今天呢，我们进入第三个主题，就是愿你的国降临。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祷告，因为这个时间，教会还没有真正的在地上诞生，换句话说，上帝的国还没有这个有形的临到这个世界上。所以那时候是愿你的国降临，现在我们很多人在祷告的时候还说愿你的国降临，现在我们不要再祷告愿你的国降临，如果我们还要背主导文的话，至少这句话应该改一改，改成什么呢？改成愿你的国更有效的拓展，因为这国已经降临了，从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到地上，那么神的国已经在这个地上诞生， 那么现在呢，不是再降临，现在是要拓展，一直到了神要他拓展的那一个范围，那一个状况。那么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座的多少，我们是知道我们祷告的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是以一个以他为神，以我们为被造的人，在这一个主次的关系里边来，愿意借着祷告使自己顺服上帝，然后是上帝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就出来，而不是我的意思让他身上来成就。还有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在祷告的时候是为他的国度来祷告的？有人说我还没有那么高的境界啊，我祷告就是我有什么需要我就祷告什么需要，是吧？我还没达到那个境界。弟兄姊妹，当神呼召我们做他的儿女，其实我们本来就是他的儿女，但是神允许撒旦进到他所创造的世界里边来，甚至于没有拦阻撒旦来诱惑他的儿女，经过上千年几千年的时间里边，让神的儿女在这个地上甚至于在罪恶的里面受尽许多的痛苦和折磨。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希伯来书里边告诉我们，就是论到将来的世界，论到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去管辖，也就是说在这个未来的永恒，那么那一个神的世界里面要实行管理，神没有交给天使去管理，因为圣经上说天使是父意的灵。神要交给谁去管理呢？圣经上说神要交给他的儿子去管理。那么希伯来书里边就引用了旧约的话，说这个经上某处记着说啊，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那么圣经上说我们暂时还没有看见这个我们现在得着荣耀为冠冕，唯有看见比天使暂时小点的耶稣，因受的苦受死的苦得了荣耀尊贵。然后这一位耶稣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要带领许多的儿子和他一同进到那个荣耀里边去，干什么呢？去管理将来的神所创造的世界。因此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不是单单为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顺利，生活的舒适，生活的成功就算了结这一生。神在我们这一生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计划，伟大的使命要托付在我们的身上，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来管理他未来的世界。因此他就给了我们这样一段的人生，在这一段人生里面神有很多的旨意，有很多的计划，但是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我们的生命透过这一生当中能够成熟起来。什么叫做成熟？用什么东西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是成熟了呢？简单的来说，是看他能承担多大的责任。一个 childish 的 people， 一个 person 啊，孩子气的人，最重要的标志是他不能有效的承担责任。你发现这个人不成熟，你就不能托付他办事啊。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办事不牢怎么办呢？你就不能把事托付他办，对不对？所以你把事情托付给什么样的人去办呢？你发现他是忠心可靠，生命成熟的人。你把生命，你把工作重要的使命托付他去完成， 你才不至于因为他不成熟而使你的工作不能做成。因此在我们这一生的当中，神要叫我们认识他，要叫我们认识他的真理，要叫我们了解生命是从他来的，让我们借着敬畏他爱他产生顺服，那么让我们听他的话，使他的真理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实行出来，那么同时也使我们看到罪恶的可怕性，使我们看到无知的可怕性。今天查经班的时候我说过，人世间有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常常发生，这个可悲的事情叫做欺骗。那么欺骗有骗人的一方，有被骗的一方。骗人的一方是邪恶的，圣经上说撒旦从一开始就是说谎话的，就是骗人的。可惜有一些人就是喜欢上当受骗，被骗的这一方是可怜的，甚至于是可悲的。圣经里边有一种罪我们需要放在心里，这一种罪叫做无知。无知是犯罪，无知你就上当受骗，因为你没有真理在你的生命里面。这个人说这样你也信，那个人说那样你也信，哎呀反正都一样嘛，宗教都一样，谁告诉你宗教都一样？说宗教都一样的人一定是无知的人，因为知识才使你分辨，才使你明白那个本质的区别在哪里，那关键性的不同在哪里。你不知道它不在哪里，你就看着大家都差不多嘛。说宗教都一样的人，无知道可能说孩子都一样，都是孩子嘛，放学的时候随便领一个回家就是了嘛，反正都是孩子，行不行啊？到商店里边买一个孩子回家也养嘛，反正也是孩子嘛，都一样嘛，是不是一样？我想我们不至于糊涂无知到这种地步吧。所以当我们无知的时候，我们就上当受骗，当我们上当受骗走错路的时候，我们用错误的指导思想产生错误的后果，今天的世界就产生各种各样的混乱。当人不认识上帝，人就开始放肆，没有约束，所以这就是无神论导致的最可怕的后果。人都变成动物，人都变成高级猴子，人都变成没有道德，人都变成没有价值。这就是科学家给我们带来的理论，对于世界，对于人的生命导致最根本的破坏。我们回到信仰里边来，我们知道他是谁，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明白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要叫我们透过这一生的路程要成长起来，要成熟起来，使我们原本尊贵的生命不因为无知堕落而继续卑微下去。神给我们儿子的名分，他要叫你的生命的质量与儿子的名分能够相配合。当然这个过程是痛苦的，这个叫做做门徒的过程，是要接受训练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我们谦卑认罪悔改，需要我们向着救我死去，使我们以前的那些错误的思想不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继续来影响我们，继续知道我们走错路，让上帝的真理能够进到我们里面来。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这个就是我们人生这一生道路的价值，这就是我们这一生受苦最后要达到的那个目的。如果不然的话，我们就吃喝快乐吧，还严肃什么，还学习什么，是吧？做强盗强吧，是吧？那么辛苦劳动干什么，是吧？欺骗吧，这个就那么诚实有什么意义？可是我们心里边明白，如果我们走那样放荡堕落道路的时候，那是错误的，我们的心不认同的， 我们看不起那种人的。人生没有价值，没有理想的人，我们叫他行尸走肉，好像活着也是一个死人。他没有价值，他是个造大粪的机器，他自私自利贪婪，就知道自己享受。可是我们要有一颗公心，有一颗正直的心，有一颗约束自己的心，有一个尊贵的生命，有什么价值呢？原来唯有圣经告诉我们，因为它有永恒的价值。这是上帝在他的国里边，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为我们所定的旨意，就是这一生当中神要操练我们的生命成熟。因此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不能说，主啊，今天我没有工作，求你给我工作。主啊，我的今天腿疼，求你医治我。主啊，我的孩子明天要上学了，求你给他一个好学校。我们天天一天到晚就知道祷告这些东西。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可以祷告，这些东西是应该祷告的，因为他是我们的父。如果我们有需要，我们不来向他求，向谁求呢？我们在他的面前把我们的需要向他陈述是对的。所以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在后面有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会讲到这一部分啊。圣经的话非常有意思，主的讲道非常有意思。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神没有教，主耶稣没有教导我们说，我们今天的饮食，主啊，你十年以后你都给我预备好。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是一个喜欢积累的文化，对吧？我们常常看不起别的民族的人啊，特别是澳洲人啊。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了工资就花掉，发了工资就花掉，向银行借款去花钱，从来不知道攒钱的啊。那么我们中国人这个自以为自己这个节俭啊，这个攒钱是一种优秀的文化啊。这个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就开始买投资房，一有钱就买投资房，对吧？因为它涨价吗？啊，因为我们可以从中可以有更多的赚钱吗？啊，然后我们可以给子孙后代留钱吗？啊，其实呢，我们中国人这种的想法是因为我们对上帝没有信心。啊，这个，所以我们怕明天，怕我们生子为了什么呢？为了养老，啊，怕老了时候没有人照顾我，所以我们是一种忧患意识的文化。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你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说这样的生活岂不是很没有计划吗？你可以计划，但是不必要担忧。啊，你好好享受今天的文化，今天的生活，明天自有明天的担忧。圣经说，你明天活着不活着你还不知道。啊，你干嘛为自己好像百年千年大计？啊，没有那个必要。啊，你好好的把今天活好了就可以了，为明天有一个计划就行了。你能做的事情也只能到这里。所以耶稣才说，我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一个信心操练的问题，那留着下次我们讲啊。今天我们继续回过头来看，就是我们为他的国度来祷告。那么饮食在后，国度在先，表示作为一个人，我们的品格比我们的能力是更加重要。我们工作赚钱很重要，但是你的心态，你的做人的品格比你的能力，比你的赚钱更重要。而我们的品格需要有一个宽广的、公义的、博爱的这一个品性。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国家兴旺，匹夫有责。在这句话里边呢，带有贬义性，好像普通的老百姓都是匹夫啊，都是没有价值的啊，庶民百姓。在圣经不是这样的，圣经把每一个人的价值看作是平等的，都一样的重要。那么不是我们有责任， 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有这样的心态，一个宽广的、伟大的、超越自私之上的那一个公共公心。这个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叫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叫做《走向共和》。两个很重要的人物在这个电影里边碰面啊，在这个故事里边碰面了。一个就是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啊，另外就是一个曾经复辟了一段时间做皇帝的袁世凯。那么孙中山送给袁世凯一个两个字，叫做博爱，好像是刻在一个盘子上的，送给袁世凯。袁世凯很恭敬地拿过来，然后等到孙中山走了以后，他就看看这个博爱，就把它扔到一边去了，然后有一种非常轻贱的那种嘲笑，就人怎么可能是博爱的呢？人都是自私的。所以袁世凯和孙中山最大的区别就是来自于这里，因为孙中山或多或少的，至少他自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受到基督文化的影响，所以在他的心里面就有一个博大宽广的胸襟。所以孙中山是唯一的一个在海峡，台湾海峡的两岸都把他尊为国父的人。为什么？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超越自我的伟大的品格。那么这一个品格直接间接的是从圣经，从耶稣基督的生命，从他的命令里边出来的。这个因此在操练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基督让我们祷告要有一个，首先有一个公心，一个宽广的心，伟大的心，一个博大的心，来拓宽我们人的品格，是以他的国度的意识来进入到我们的祷告的里面。神不喜欢神的儿女是自私的、狭小的、那种短视的那种生命，而希望我们是博爱的、宽广的、永恒的这样的生命，来操练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生命。因为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在他的眼中都是一样的贵重，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自己，说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是一个小草民啊，所以我没有那么大宽广的胸怀，我就是我这么这点小事，我的想法就是这样。你不要这样想啊，而且如果你真的这样想，你也不能够真正的做成你自己能够做成的那些东西。所以人的生命，你不往前走，就会往后退，就会萎缩。你想着把你自己那一点照顾好，你也照顾不好。所以让我们凭着信心，勇敢的跟随基督往前走，不要往后退。那么当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或者今天说愿你的国拓展，这个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在马太福音的13章里面，是对于国度的信息传讲的最完整的一段信息。那么在刚才周海运弟兄为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里边，全部是以天国为内容的比喻。那么之所以用比喻，比喻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东西去理解一个不太容易理解的抽象的东西啊，一个我们经验出来的东西里边弄出升华出一个 common sense 的东西，然后去理解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抽象的东西，这个才是用比喻的原因。那么在这些比喻的里面，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在第一个比喻的里面，主耶稣用一个种田的比喻。主耶稣说，天国好像什么呢？好像人撒好种子在田里面，然后他去睡觉的时候，就有仇敌来了， 然后把坏种子也撒到地里面。主耶稣用麦子和稗子这两种植物。我虽然在农村生活过，我到底不知道稗子是什么东西啊，我只是听人家说稗子是一种草，那么它的样子小的时候和麦子差不多，长起来以后呢也和麦子差不多，但是呢它里边没有籽粒，那么当然它也结一点点小种子，那种子是不能吃的啊，所以是一种麦田里边的非常糟糕的一种杂草啊。那么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坏的东西它的生命力往往比好的东西更强啊。这个好像我们长了癌症，这个癌细胞它之所以成为肿瘤，因为它长得快啊，它比健康的这个细胞长得更快啊，它吸收营养能力更强啊。这个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坏人往往比好人更发达，你有没有注意这问题啊？你做生意你很诚实，你往往不如那个不诚实的来钱来得快啊。你用好油卖油条和用这个地沟油卖油条，你来得慢他来得快啊。所以你诚实告诉人家你的这个利润多少，你赚的就少，他骗人他就可以赚得多啊。这个是世界上的问题，所以这个坏的东西它更容易占有资源，它更容易发展壮大，所以这个是坏。所以有一些人呢就觉得，既然这样的话，我们说还做好人啊，这个我不如做个坏人算了。你看他做坏人多发达啊，我做个好人还，但是箴言里边告诉我们啊，如果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你赚的虽然少，你可以吃的平安，睡的舒服。那个恶人虽然他很多，其实他用不了那么多，对吧？可是呢他吃也不平安，睡也睡不着啊。这个所以我们不要去嫉妒恶人的发达，要以我们所拥有的常常知足感恩。那么当这个用这个撒种的比喻来讲到天国的意思呢，其实这个种子重点的是指的一种指导思想，一套道理。那么这个东西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当这个世界里边神的国度来临的时候，有一些人是按照真理接受了真理，按照真理来生活的。那么同时呢，魔鬼撒旦也把谬误放在人的里面，因此人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人，一种是遵着真理而行的人，一种是按照谬误而行的人。这两样的东西在一起长。这里所说的天国其实不是指的世界里面的部分，世界里面的部分已经是魔鬼撒旦的国，是属世界，教会是地上的天国。这里说两样种子都在天国里边，是指的在教会内部说的。所以在教会内部，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的人。那么天使就说了，上帝的仆人啊，天使就说，你看我们讲的都是纯正的福音，怎么这里边有的人是信正的，有的人信歪了呢？他说我们要不要把那些信歪了的人把他拔出来，把他薅出来，把他赶出教会。上帝说不。哎呀，每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很感动。咱们中国人特别是在政治上有一句很可怕的话，叫做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对吧？不惜牺牲一千个好人，也不能叫那一个我们的敌人逃掉。这是世界上的人，但是上帝的心意却是不惜让一千个坏人都活着，也不能错了一个好人。我们看到上帝和人之间有多大的差别吗？所以上帝的心是如此的，所以今天的教会里边如此多的混乱，上帝说让他混乱，但是你不要去拔，你万一拔错了呢？你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有问题，说不定他里边是一个潜在的将来的好弟兄，你哪里知道？所以你不要去判断人。所以凡是来到教会里面的人， 尤其是作为我们做牧师的人，你用心好好去牧养他，他是什么结果不在，结果不在你，你只要好好的去种田，他长出来是麦子还是稗子那不该你的事，你好好的去撒麦种，好好的去耕种，好好的去建立就可以了。最后等着结局出来的时候，上帝自己会分辨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从有史以来教会从来没有纯净过，教会在历史上的确做过许多许多糟糕的事情。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一个今天还没有信主的人，你不要因为教会里边有很多问题你就说这样的神我不信，其实你说这样的人我不信就对了，你说这样的神你不信你就错了。所以人要有智慧把神和人分开，人要有智慧把圣经和神学分开。我们的教义可能会错，神学可能会错，我们的传统可能会错，但是这个不会错。我们人可能会错，人可能会犯罪跌倒，但是他没有错。所以你要知道，你信的是他，信的是这个，你信的不是教会，信的不是哪一个人。所以这样我们就有智慧了解教会在地上，神的国度在地上的时候是这样的状况，使我们不把信心建立在人的层面的里面，要建立在他那里。第二件事情，两个比喻指的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天国好像面酵，这两个比喻都在比喻讲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教会神的国度要在这个地上是拓展出去的。那么它拓展出去的原因是因为它有生命，所以芥菜种和面酵都是有生命的，所以它要成长。所以这个不是指的，有人说天国是不是指的将来的这个基督再来之后的国度呢？不是的，基督将来之后的国度里边不会再有败子，将来基督再来之后的国度也不需要再在地上好像面酵一样的成长了啊！因为最后一个比喻告诉我们，天国好像人聚拢各样的水族，世界末了也是这样，所以这表示天国是指的教会在地上基督再来之前的时候这一段时间里面的那一个存在啊，神的国度在地上也就是以教会的形式存在的所指的是这个。所以教会是增长，那么这两个区别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第二个比喻里边，就是说他要向全团发起来，也就是说福音要像这个面酵在一团面里边一样，从一点点开始把整个全世界全部影响。那么前边呢，这个一粒芥菜种表示它的这个比喻是什么呢？是来自于一个生命，一个种子种在地里它长成一棵大树一样，是表示教会是来自于一个生命，从一个生命成长，从很小变得很大，这是一个生命拓展的教会，我们能够想象这国度的图画。然后接下来另外的两个比喻啊，中间主耶稣用了一个解释比喻的方式，我就不在这讲了，因为这个与国度的信息不是直接的关系啊。我们直接跳过去讲到44节，44节和45节用两节的经文讲到天国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关于天国的价值问题。那么他说天国好像什么呢？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他就把他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一块地。表示什么意思呢？神的国度的价值，比方说我们来教会，表面上你看不出来它的价值在哪里，好像是一块土地，和别的土地没有什么区别，有人认为这个好像和其他的宗教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现象上，可是有人认识到了这里边的价值，价值不得了， 结果他就欢欢喜喜地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因为他知道这个天国的价值比他一切所有的更有价值。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个宝贝吗？是不是
啊？
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什么？买那块地。其实你赚了大便宜了，你只是买了这块地，里边那个那些宝贝是 bonus， 那是免费的。所以你来教会是付一点点代价的，可是你要得到的却是永远的生命和永远天家继承产业的权柄啊！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是欢欢喜喜的付代价来追求我们在福音里面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呢，这个需要第二个比喻。这第二个比喻就对我来说很难过，因为好像一个买卖人遇见一个贵价的珠子。因为我这个人从来认为珠子是没有价值的，我觉得那个珠子有什么价值？戴金银首饰，所以我从来不戴金银首饰，它不当吃不当用干嘛呢？啊，那么老贵是吧？但是这里说，哎，这个买卖人他知道这个珠子的价值，但是我虽然不知道珠子的价值，我知道福音的价值啊。然后呢，他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个珠子，表示很多人不知道它的价值。所以天国是需要有眼光的人，知道它的价值的人，然后就愿意付代价来得到它。我们弟兄姊妹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常常只是想上帝来帮助我，教会的人来帮助我。一人一来教会，一看，哦，这个教会没有人跟我说话，这个教会冷冷淡淡，不来了啊！你不知道你自己损失的是什么啊！所以你来追求什么？那，最后呢，讲到天国是有一个结局的，这个结局好像人撒网在海里面。聚拢各样的水族，然后把好的收在器具里，把不好的丢在外面，用无尽的火丢在火炉里，他在那里就要哀哭切齿。也就是说，教会天国在地上是有一个结局的。那么这个到了这个结局的时候，上帝要把属上帝的和不属上帝的最后神要分开。善恶是有报应，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善，因此用人的行为就无法把人真正的区别开来。上帝用一个非常特殊的方式把人区别开来，这个就是悔改。用悔改的方式，如果你骄傲放纵自己不肯悔改，那是属于恶的。如果你谦卑认罪，在上帝的面前悔改，这个是我们产生区分的最根本的一点。区分开来以后，你是顺从肉体的人，还是顺从上帝的灵的带领，这个就产生了道路上的不同，就是天国与世界的不同，就是跟随基督还是跟随撒旦的不同。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以前的时候我们不在基督里面，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随从心中所取号的去行，那是可怒之子。如今不是了，如今我们认罪悔改，不再放纵情欲，按照基督的旨意，按照上帝的真理而行，这就是永生神的儿女。区分就在这里。今天我们一切已经得到福音，已经在基督国度里面的人，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蒙福的人，上帝要叫我们把这个福气要传出去。我们不是自己得到就算，我们要与人去分享，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为他的国度来祷告，为了这福音广传来祷告，为了这个 Mitcham 这个地区、润物这个地区，还有很多很多人在神的国度的之外，为那些人去挂心。因为他如果不信福音的话，将来有一天真的这个世界末了的日子来到，他就要下地狱了。如果你不传福音，不关心他，你叫他见死不救， 你比地上的见死不救的人更坏，因为这个是永远生命得救的问题。所以你挂念天国的事吗？你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成为一个宽广的人，成为一个博爱的人，成为一个神所悦纳的人，人所尊敬的人。如果不然的话，你是一个自私的人，是一个渺小的人，是一个目光短浅的人，是一个不值得尊重的人。我们喜欢做什么样的人呢？神说，你这样祷告吗？你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实你所需要的天父都加给你。今天我没有时间来做见证，我见过多少人，他们是为神的国度奉献一生，他们成为多么高尚的人，成为多么丰富的人，成为被人尊敬的人，留名千古的人。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不是渺小的，不是短暂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明白上帝的心意，在我们祷告的内容里面为神的国度来祷告，我们为他的国度的拓展来祷告，为我在这个里面他的国度的里面能够有所参与来祷告，为我能奉献一部分的力量来祷告，为我能够得到他我变卖一切所有的，而且是欢欢喜喜的，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眼光来祷告，使我们能够真实的参与到他的国度的施工的里面去。我们一同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天父，今天在中国新年的时候，我们来为着你的国度来传讲这一篇信息，这篇信息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很陌生，甚至于常常是被我们忽略的。主啊，孩子自己也有这样的倾向，主啊，求你饶恕我们过去我们的自私渺小，我们的目光短浅。主啊，孩子也知道借着今天这一篇信息不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能够留下那真正的长久的影响，主啊，在这里就仰望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常常为着你的国度来祈求，主啊，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使我们的生命在这样的意念里面能够得到拓宽，能够得到加深，主啊，能够得到成熟丰富起来。主啊，求你的灵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里边成长成熟，成为荣耀你名的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